大家好，今天咱们就接着聊
这个 TD 呢，就是让这些有钱人追着这些打着引号的学术明星、政界明星们去花钱，然后大家一起做社交，顺带着，然后呢还收了这些赞助商的钱，帮他们去在社会上宣扬这些赞助商们所希望这个公众们能知道的所谓的知识、所谓的理念。那么这些知识又是免费的知识，那免费的知识在相比于这些收费的知识来说更容易影响公众们对某些事物的认知。他是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呢，来把自己呢包装成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知识论坛的一个角色，但实质上呢是带有非常浓厚的商业运营色彩，甚至包括社会影响色彩的这么一个东西。那类似的这个 TD 是最早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他成功之后呢，有一些老牌的智库就不高兴了啊，因为这些知识的垄断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以前都是智库们干的。刚才说了70年代，特别70年代之前，这些所有的事儿都智库啊，智库去影响政府啊，智库里的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所以他们自己这些智库也不高兴了啊。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智库叫阿斯彭 Aspen。他就觉得非常不满啊，说你们这 TD 啊，最早是就几个硅谷的几个家伙他们搞的啊，最后搞这么大还赚这么多钱，我们这老牌智库啊 Aspen 老牌智库，我这大老板，这个 Aspen 这边大老板原来是干嘛，他们这 Aspen 原来是干嘛的，原来是做纸壳的，纸壳包装的，这号召是美国全世界什么前10名的什么影响力最强的智库之一。这智库他老板原来20世纪初的时候他是做纸壳生意的，他原来是在科罗拉多那边木头多呀，他把这些木头砍下来做成纸壳啊，来做包装，纸壳包装生意把它做大了，然后他就想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最后还成功了，就是把他们的家乡这个 Aspen 这个地方宣扬成了全美的第一个滑雪圣地，是这么样。后来所以呢在 Aspen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国际会议，包括还有一些度假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展览都在 Aspen 那个小城市举行。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有 Aspen 的还有安全论坛也是在那儿。好像前几年也曾经是中国有代表团派过人去。但影响力没有香格里拉的那个安全论坛大。然后呢这 Aspen 呢同时他搞了这么一个叫 Aspen 研究所这么一个智库，他的智库他的这个总部没有设在他的老家科罗拉德而是设在了华盛顿 DC， 这很明显的他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个智库要推动他的那一摊生意的情况。同时呢这个智库还收了很多别的这些基金会的钱，比如说福特基金会给了他一大堆的钱，卡耐基也给了一大堆的钱，所以这个智库是很有钱的，而且他的这个背景挺深的啊，挺厚的，那些大的那些有钱的老板们都给了他钱。所以呢这个阿斯本看见 TD 啊在这个赚钱赚的特别开心啊，邀请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名人，然后收一大堆的这门票啊，一大堆的这些高端的粉丝们啊，看着他们说你这么一破玩意儿你能这个赚钱，我们这个可是老牌智库，老牌智库我们人脉比你广。那么他们最后呢就打出了一个与这个 TD 这个基本上是针锋相对的啊，也是在这个 Aspen 科罗拉多 Aspen 这地方举办的一个叫什么思想大会 Aspen Ideas Festival 这么一个思想节这么一个东西，也是邀请一堆的这些政客商人，比如政客啊，比如说这个克林顿，又把克林顿拉过去，克林顿就反正到处跑这些综合性论坛，他基本上没有一个不落的，这论坛上他到处去讲，还有包括克林顿他老婆希拉里克林顿啊，什么小布什啊，什么这个费佐斯啊，什么盖茨啊，这帮人都去了，都去做演讲。所以呢他认为自己的人脉广啊，他这个智库底下是很多的大财阀都支持他这个智库，所以他全世界各地捞人。然后呢也是模式基本上是个 TD 一样， TD 每年会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啊，都每年不定的一个城市啊来举办的一个这么个大会，然后收取高额的门票费，他们有样学样， TD 是5000，他们也5000，他们当然这5000呢他们是放在了 Aspen 这个科罗拉多的这个度假胜地去做这事儿。你看，而且也是 TD 把所有的这些视频放到网上，所有的这演讲的这些片段啊，都放到 YouTube 放到网上。他们也是一样，免费的把这些视频全部放到网上，让公众们去看去。说实话呢，这个演讲场所跟 TD 呢，完全不是一个，我觉得弄得乱糟糟的，它就是一个大棚， 然后中间有个主席台，而且是露天，一个很薄的这么一个大棚，外面叫露天了。然后里面啊乱糟糟坐了几百号人，然后这个主持人在说，哎呀，今天你们审又来了，我们可怀疑啊今天有什么主题，那这么样扯。你看着那些底下的人啊，一个个都像普通观众啊，那些都是至少交了5000美元过来的有钱人呢啊，都是些有钱的人。而且呢，我看今年的这 Aspen 这个东西比 TD 还要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 TD 啊是这样 ，TD 的他那5000是你的年费，算是你的会员，会员制，号称是叫做会员制啊。所以呢，交了5000美元，你这个会今年 TD 的大部分会你都可以参加。所以主会就是他的每年一年一度的一个大会，叫 TD， 今年是 TD 2022。然后呢，这个 Aspen 就挺搞的，他这个今年的大会啊，两场。中间隔了那么两三天，都是在这科罗拉多举行，那每场都收你5000美元，好像是这样。这个比这个 TD 还会赚钱，然后还是同样的，5000是它的起步价，它的那些额外的服务，你在上面再多加钱，这么一个东西，也出，也是完全路数跟 TD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通过呢邀请名人来吸引高端的用户，然后呢通过这个免费的。所谓的这些视频节目来为他们的金主，为他们的这些赞助商来影响公众，然后呢通过这么一个模式呢，将这个所谓的知识包装成了一种商品，它是把知识的一种商品化，把知识的一种明星化。因为在这些论坛上，刚才说这些论坛上并不存在着这些学界的同僚们抬杠的现象，底下的这些人观众们都是追星而来的，他们要不是追星而来，要不是为了做社交而来的，他们不是为了去和这台上的人抬杠而来的。这么一种情况下，最后就思想知识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被资本、被大资本、被利益集团控制的这么一种商品。他们想让公众们知道什么，接受什么样的知识，就接受什么样的知识。无论是作为 TD， 无论是作为 Aspen 阿斯彭这个思想集，还有一些叫什么米尔金，米尔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加州的智库，也搞一年一度，在西海岸也搞的一个类似的东西，也是综合性论坛，不是一个专业论坛，就是综合性，什么都谈，气候啊、医疗啊、收入平不平等啊、国际关系啊、政治啊，啥都谈的一个论坛，也是一样。现在全都变成这么一个模式，发现这个模式比较好赚钱，一个是赚有钱人的钱，然后呢洗普通人的脑，说白了，赚有钱人的钱洗普通人的脑，然后都发展起来。像 TD 啊，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就。看他们在知乎上，美版的知乎 Quora 上说，那些人都在夸说 TD 的福利很好，因为说连这个实习生都给钱，都给工资，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工资都挺不错，连实习生都有工资，就是因为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他们一方面是这些赞助商给的钱，一方面是这些有钱的大佬们，反正愿意去追星，他们去哪追星，就花至少5000美元。几万上十万的啊，这种年费啊，这么来赚的钱。所以呢，说这些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就是这个免费的知识，永远是，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免费的知识永远是很可疑的东西。不要被他 TD 啊，或者像阿斯彭这个思想集上他们这表面来被他这表面忽悠了。啊，这些背后都是有一套的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商业操作，而这个商业操作的目的是一方面是要赚钱，既要赚你钱，还要洗你的脑。当然，赚的钱是从这个有钱人那赚，洗的脑是从这个普通人那赚，这也是符合了从某种角度也符合了这种盎格鲁撒克森啊这么一套赚钱模式，既要从你这儿赚钱，又要呢对你的消费取向。所谓的政治价值观取向进行洗脑，在这种情况呢，这种形式呢，特别是当美国到了70年代之后，慢慢就显示出来，利益集团再度的控制了这个思想界。一开始他们是用智库来给政府洗脑，再者呢，他们又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公共会议、公共思想界的碰撞（打着引号的思想界的碰撞）来给民众们洗脑。啊，而且这种洗脑比那些什么报纸啊，比什么这些智库发文章要有效的多。你就在 YouTube 上随便找片这个 TD 的视频看就完了，免费的，都免费的。 然后呢就变成了这么样一个形式。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讲说这个西方的利益集团它是怎么给公众们洗脑的啊？公众洗脑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像这个就是属于比较高端一点的方式，低端的可能就是不断的重复一些废话啊，不断的重复某一个假东西，就跟那个西姆来讲的，说什么假话重复了什么1000遍就变成了真理，这是比较低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像这种，你先打造出几个看着很有权威的论坛，什么名人都往那逛的那么一种论坛，然后这论坛发出的声音，好就变成了一个权威的声音。说白了就是既要杀人又要诛心，杀人就从你这赚钱，诛心还是在让你服服帖帖的把钱给他。这是一个为什么从英国开始的所谓的海洋帝国的霸业，包括后来美国的这个霸业，它能够有效的维持的一个手段。那这个杀人赚钱这是一方面，它又让你心甘情愿的把钱给交出来。那现在比如说美国在欧洲这边的控制其实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你像这些欧洲的这些国家在这些世界中很多都是心甘情愿的就把自己的很重要的一个商业利益给切断了。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那跟这个老毛子那之间的关系那是非常不能说是非常紧密，但是非常微妙的，他能在这个情况下去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从媒体到这些所谓的论坛啊，长时间的给你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渲染，各种各样的洗脑。因为之前节目也给大家讲过啊，你这个普通人遇上这些国际事务问题啊，不光是国际事务问题啊，身边的问题，比如说健康的问题、气候的问题啊，很多时候你是没有时间，大部分人都你下了班也没时间要去为某些特定的国际事务或者国内事务问题去进行调研、进行研究，所以就是媒体说啥就有啥了。你要媒体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那你可能从中能得到一些觉得有些不太对头，所以可能会自己做些研究。但是如果媒体都是说的一样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些核心的一些比如说中美关系问题上，它只有一种声音。那这次也是你有别的声音，你跟老毛子说话你就完全给你疯了。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对东欧这边的政局，一直东欧的这些民族历史没有任何的认知的人，你让他去怎么想，他们就自然而然去按照这媒体的想着让你去怎么做就怎么做了。看这个这次这个明显的这次的外网的这舆论封锁到了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封网封号，推特啊脸书啊不光是这些了，大家一起封。所以大家知道媒体让你看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相啊，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况，甚至说很多时候是完全就是故意的去引导这个舆论。这种操作呢，在中国人可能确实是不是特别熟悉，不是特别的适应，但是在西方这是一个2000年来的常态。无论是现在对于这个自由民主这种政体的信仰，之前对于资本主义的信仰，以及之前对于宗教的信仰，它是一脉相传的。它其实是把这些事情啊，这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当作有宗教去传，而这种宗教传播最早的这个起源都可以上溯到之前的基督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天主教会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怎么样让民众服服帖帖的，一方面把他们收入的10%交出来给教会，另外一方面呢，还得让他们真的相信这交出来这10%是他们心甘情愿应该去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最早的这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就是这么搞的，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种舆论宣传，搞了2000年了。其中的这个登峰造极就是现在所谓的昂萨体系的这么一套的这个话语权。所以呢，对于这些没有经过这学术同僚啊，没有经过这种理性分析理性批判，然后就随口的在某个大会上说出来的话，大家也就是听个乐，要批判的去看这些视频，批判的去看这些网上的这些免费的所观点，免费的这些视频很多都是比较带风向。美国啊，美国这些年特别是从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所谓思想论坛，思想论坛你听着很多的好名字，什么天天去讨论什么国际大事啊、气候环境，这都是钱。首先要想到这背后它不是讨论的是人类怎么去拯救自己拯救地球，它首先想到是怎么样去弄出一个新的产业来，搞一个新的产业，从普通人手中框更多的钱，这是这些人去搞这些东西的根本的目的。 之所以有人去推把这些事情说的这么大，背后都是有人在操作。千万不要在这个会议上经常听到这些话题，就觉得这些话题是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它是有人在给大家进行思想舆论方面的引导。好，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回再见，拜拜。